学知圣名，我们再继续这一节。在基督教伦理学当中探讨的最热烈，也是符合现代这个话题的，就是有关同性恋这个议题。基督徒身为真耶稣教会信徒，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话题？可能我们在访问牧养或是在讲台中可能讲到相关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切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用什么眼光来看待在社会上也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话题？那我们首先来谈同性恋。在19世纪，我们这个世界认为它是一项罪，到20世纪的中叶呢，把它变成是一种病，大概到20世纪的末期认为它不是病，它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嗜好，21世纪已经合理化，不再认为是一个道德问题，它只是性向的选项中的一个，没有所谓的好坏对错是非善恶，它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那我们上午谈到我们的困境在哪里？圣经的伦理学它是一个规范性的，是义务性的，它是一个绝对论，是从神的启示来的。那将来要审判的是那一位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启示他本性中的道德伦理的正确的那位神。这是我们人的困境在这里。如果没有神，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这个宇宙恰好有一位神存在，那就让我们造次不得啊。有关于同性恋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先来谈应该有比较正确完整的认识，才不会误判。同性性倾向这是在心理的一种倾向就是指着对同性的情感，对同性有情感或是有欲望它的对象是倾向于同性这个叫做同性的性倾向，这是存在心理的，它是一种倾向，还没有外在的行为动作那同性性行为当然我们就清楚知道了它指的是对同性产生的性行为，可能有爱抚啦有什么样的接触啦就是所谓的性行为的一些表达表现。那有同性性倾向是不是一定会有同性性行为？不一定同性性倾向它是一个发展，一个趋势，但是可能客观因素它不得提供这样的可能还没有机会，但有可能有机会它就很自然要发展成性行为。所以我们在关心，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呢，他在同性性倾向中应该给予他正确的性观念从圣经的观点来辅导帮助他。那是不是有同性性行为就一定有同性性倾向？也不见得，因为有一些同性性行为它不是出于自愿，它是被强迫的。比如说全部都是男生的学校，或是在军中，或是在监狱，很长时候会有同性性行为出现，交易型的、买卖的、情境型的，或是因为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去强迫它发生的，它都可能有性行为，但是它本身并没有同性性倾向。那再来，同性恋这个非常笼统的一个称呼同性恋它是指说在他的意识里面，他的意识有恋慕同性的这种爱情行为，在他意识里面他认同，他知道他有这个性倾向，而且他认同这个叫同性恋。那再来同性恋者通常一般来讲同性恋者 就表示说他认同自己的同性性倾向，并且意识的去表现是同性恋的行为，那就是说他是同性恋的进一步的发展，已经变成是一种接近确定型的状况。那这几个名词我们在了解它的差别的时候，我们偶尔这个突然间会听闻在教会里头好像有一两个例子，有几个例子，那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去面对。那通常辅导这些对象不会是一般的信徒，我们也不会鼓励我们的信徒，我们的青年去带他的同学有同性性倾向的人，由他们来带领因为这是一个高难度，而且是必须要在这个条件上受到很大限制的。所以同性恋者在现实上他可能不一定有性行为因为客观环境条件并没有使他能够实现，可是在他的意识里面他渴望并且意向于能够发展出这种性行为，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刚刚大概解释过了，比较确定型的就是他有性倾向，他意识到了，他知道我有性倾向，并且他赞同，然后有机会他会一直发展，这个就是比较困难。那有一些人他的道德性比较高，可能因为环境后天环境造成他有这样的性倾向，他也意识到了，可是他并不赞同，因为宗教的因素，因为道德高道德的因素使他拒绝。有一些信徒是在这样困境中在挣扎的那我们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归类为你就是同性恋者。当他还停留在同性性倾向的过程中，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但是通常会认定他是一个同性恋者，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条件以外，跟他的年龄来判断也是有关系过了青春期，大概到大学的时代或是大学生毕业，他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去认定他是比较固定型的但是有一些有同性性倾向的人，他可能也有异性的性倾向，变成双性恋有可能根据一个资料的统计有60%的同性恋者其实他们也跟异性发生关系，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如果这个统计的数字是可信的，那就是让我们清楚知道说有不少比例相当高的人的同性恋者，他并不是所谓的天生没有办法改变是因为他们是一种肉体欲望的满足，一种放纵型的只要性，不管同性还是异性，他只要性。那他所以这个打破了同性恋是不可改变还是不愿意改变，同性性倾向是不可改变还是不愿意改变，很值得去讨论。如果有60%以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人的同性恋者，他也跟异性发生关系，表示他的性向不是固定的。如果性向不是固定的，会变动，那就有改变的可能。我们这个世界会用很多理由去搪塞、去合理化他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底下来谈一谈一些原因，从一些统计的研究的原因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责任其实很重大。底下几个因素会让一个男孩子比较容易成为一个同性恋者，或是同性的性倾向的发展。那第一个就是对父亲他缺乏对父亲的一种性同的认同，对父亲的性别认同，他缺乏这种动力，或是缺少这样一个模范。通常在父母都健在的健全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们小时候带孩子出去要上公共厕所的时候，男孩子他也是跟妈妈黏在一起嘛，但是妈妈他会跟你讲说 你去跟爸爸，你跟爸爸去你们男生的厕所，所以爸爸带他去男生的厕所，这个就是一种性别认同的一种学习。那这也告诉我们说，他的男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缺少父亲陪伴，那么他会过度的依赖母亲，他跟母亲的情感的连结就会比较深，可能让他倾向于变成对同性的这种性倾向了。那第二个，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啊，对于给他有很多的观念，就是对于女性有一种不信任，或者是说蔑视异性，还是把跟异性的连结看成是一种羞耻罪恶，那就是可能宗教的因素啊，过度的让这个男生啊因为母亲的这种影响使他厌恶这个女性啊，所以他就倾向于同性，或者是周围有太多的女性啊，三姑六婆啊，大姨妈、小姨妈、二姨妈、四姨妈，一直排到七姨妈，因为阿公生的七仙女啊，然后表姐表妹啊，堂姐堂妹一大堆啊，那就只有他一个男生，所以呢他就会倾向于女性化的一些思想啊。当然这个在现代的社会里头会比较少，因为大家生得少了啊。那再来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经常被父亲责骂啊，你这个男孩子你不像一个男孩子啦哦，不，妈妈啊，这个爸爸的话语不断的贬损他男子的气概啊，让他呢失去了一种阳刚之气啊，那么他的性倾向就变成倾向于同性都有可能啊。好了，那其他当然还有种种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哈，后生的影响，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相当的大。那或者是说父母亲啊不和，父母亲不和，常常有言语暴力，甚至可能是拳头暴力啊。这个母亲啊，她对于父亲有好像一种大女子主义的表现啊，父亲的形象一直被母亲给贬损哦，所以他就害怕将来遇到像母亲的母老虎，他都倾向于同性啊。那女孩子一样，就是性别颠倒过来，男生可能变成同性性倾向的原因也是同样的会发生在女生的身上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家庭对孩子的影响相当大。我们可以举一个现象来做一个佐证。现在台湾的离婚率已经是亚洲第一位，非常可怕。小弟这次到美国，就到加拿大去啊，他们也谈起台湾的离婚率，让我吓了一跳。我们台湾的离婚率并不亚于美国，美国当然要看哪一个省啊，哪一个州了啊，哪一个州啊，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州，有一些比较开放的州啊，我们几乎跟加州差不多，加州算是比较开放的啊，哇，相当的高，他们也亚异于我们台湾的离婚率。那不管我们从亚洲的地区来做一个比对，我们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现在已经第一位的。我们篮球很难打赢中国，棒球很难打赢日本，但是离婚率我们只要静静悄悄地拿出来，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是亚洲全冠，这是很悲哀的事情。那离婚率高，你看看同性性倾向的例子就会很多。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台湾啊，同性恋者或者同性性倾向节节上升，这个比例节节上升，跟我们台湾的离婚率是有连带关系的。你家庭破碎，很多都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他在认这个性别需要认同的时刻呢，他缺乏啊这个同性的一个模样啊，来让他学习。那感谢神，就是说这个现象呢，在我们正教会里头，我们的这个离婚率应该是微乎其微，我不敢说没有，但是应该是 各宗教里面呢、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应该是最低的，我们的教导啊，我们对圣经婚姻啊的这种真理的这个教导非常的符合圣经，或是我们一直在强调。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说，另外孩子虽然生得少，但是我们都不会把孩子带到宗教教育来，所以孩子生得少没关系，但是你要带他到宗教教育来参加。我们在座，我们从小都是宗教教育长大，我们幼稚班的时候上教会老师说小弟坐这边，我们就坐这边了，我们从来都没有做错嘛，有没有人做错了？没有啊。我们从小就幼稚班第一课就是在学习性别认同，我们在同侪间做性别认同，而且是两性的互动，有两性的互动，不是单性的相处。哦，那这个两性的互动呢，弟兄跟姐妹有时候畅游，一个弟兄跟拉一个小妹的手畅游，那我们也是照这样做。在圣经真理的教导底下，两性互动不断成长，在教员的爱的呵护底下，两性互动慢慢在爱中成长。然后我们的青年上了初级班，上了国中班，上了高中班，到高级班团契，然后就自然的进入到两性婚姻，那是很容易就很自然跨过去的，很自然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在这方面是问题是比较少，哦，这个宗教教育的帮助也是有，是很大，因为这个团契嘛，一起过来，啊，他还是发挥了相当的功能。那另外我们看到的家庭的因素，的确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的婚姻如果稳定，我们孩子的性倾向就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因为我们提供孩子成长的背景，我们的原生家庭是健全的一个家庭，有父亲的爱，有母亲的爱，有父亲的形象，有母亲的形象，哦，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所以我们有责任经营一个美满幸福的两性婚姻生活，让我们的孩子看见榜样，他们也会羡慕我将来要跟爸爸一样爱妈妈。女孩子会说我要像妈妈一样爱爸爸，所以她就会羡慕两性的婚姻，很自然她看到模范，她的性别认同她找到模范，那种两性婚姻她也是看到模范，又有圣经真理的教导，所以这方面哦，我们的孩子出问题就比较少。那这样的一个爱的堡垒啊，这个婚姻的堡垒，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建造，我们一定有这个责任，应该要做这个努力啊。所以我们分析的这个，看到这些原因以后，我们大概也可以对这个同性呢有一些比较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啊。那底下我们会在谈，一般讲到同性恋的时候有三个错误的迷思，这三个错误的迷思它是连在一起，息息相关，那我们要先来探讨。第一个迷思就是说，他们会说同性恋是先天性的遗传，是天性中自然的行为啊。那因为这样所以合理化同性恋行为啊。如果同性恋是先天性的遗传，基因使然，我没有办法选择，它就是让我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好像把这个东西就把它归罪于神的创造啊，归罪于上一代的基因。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去作为一个说明啊？那第一个，同性恋是不是这个先天性的遗传，其实目前医学的研究正反两方都还没有达到一致跟确定的这个结论啊。但是反倒有相当的这个研究的报告，有相当比例的同性恋者，他们自己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遗传或天生使然啊。外面的人说啊，你们同性恋是天生的，但是在同性恋里面有一些人他说不是，我们不是天生的，这有点奇怪，有点滑稽啊。外面的人说你们是天生，里面人说不是，我们不是天生啊。那医学的研究结果现在还没有一致确定的结论啊。不过有这么多比例的同性恋者他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倒是很有趣的现象，也值得我们做思考。那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好了， 那是不是神的创造里头可能埋藏的这样的基因，后来才爆发出来？那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一开始的创造来看，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的智慧是完全的。神的创造呢，不但是各从其类，也各从其性。所以牲畜动物有公母的配对，在伊甸园就这样。那男女被造有男有女。那挪亚造方舟以后呢，好了，这个地面上的这些生物都毁灭了。挪亚造方舟，神使这些牲畜呢洁净的七公七母进入到方舟，那人类就是四对的夫妻进入，那不洁净的是一对，是一公一母。所以当这个方舟的门打开的时候，这些动物出来，它来到一个新的世界，流传下来的是公母配对非常确定清楚的，男人跟女人可以传染下一代的那一种现象也非常确定明显。所以神的创造里面，男女都按着神的形象被造，除非我们的神是给路神呢、我们的神要给路神，要走人不加人啊，走路不加路。我们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赋予婚姻，他必须要有一个传宗接代的责任。所以在赋予这个传宗接代的责任当中，神的创造一定赋予他们有这样的生育能力。所以公母配对，男女的性别是很清楚的。那所以它不是与生俱来天生的，在神的创造当中也不是有这个东西的。我们神的智慧是完全，他的能力是完全的。那可是我们怎么去解释说后来为什么有这样的东西出现呢？倒是圣经里头有迹可循啊，有一个资料可以让我们来参考。也就是说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啊，创世纪的第四章啊，我们来看十九节，创世纪四章十九节，这是该隐的后代第六代孙啊，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好了，那第创世纪第四章啊，人类初代的祖先啊，这个拉麦呢，他就首创异性淫乱之风，娶两个太太，就是异性淫乱嘛。所以淫乱最开始有了，该隐的后代开始有了。到创世纪的十九章，不但是异性淫乱，就同性淫乱也出来了。那这是什么？离开伊甸园。离开伊甸园以后呢，人带着咒诅被罪捆绑，所以人的欲望倾向于堕落，罪的权势进入人的生命作王。所以到创世纪的八章就说人从小便存着恶念，所以到后来就会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会产生各样的淫乱罪了。创世纪四章十九节就已经开始有了，那到第六章挪亚时代，神的儿子们看见女子，人的女子就随意挑选，所以在婚姻上面混乱了。到第十九章就有同性的淫乱行为要出现，那四世纪十九章也是一样的，同性淫乱的罪就发生了。到罗马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人因为失去对神的敬畏，虽然认识神，但是故意的不敬畏神，那这就是罪产生的结果，不是在神的创造当中。那另外我们再进一步来谈，我们看到很多孩子的表现，孩子天生自私啊、贪婪、会说谎啊，那这些呢生下来就会有，因为人从小存着恶念，是罪使他这样的。那我们不能可以说他自身他生来没有人教他自私，那就可以理性化合理化他的行为，也不可以说他喜欢贪心他说谎，那我们就任凭他这样发展，还要纠正他的，要改变，透过教育我们要去改变他的。所以这些行为不必然是正常， 不必然是正确，而且要讨论它的道德性跟伦理性，并且必要的时候要去改变，接受教育来矫正，这才是为了追求一个更高的道德的尊严，人类应该要努力的。好，那这个也是可以我们从圣经啊去探讨了解啊，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的。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同性恋是天生的，那他们不会生孩子啊，所以如果有同性恋的基因，那个基因应该会越来越少，到时候会绝迹嘛，所以同性恋者应该越来越少。可是今天我们看起来并不是这样，越来越多啊。所以这样从遗传来看的话，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啊，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哈，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好，那第二个迷思就是说，同性恋、同性性行为或同性婚姻是个人的权利跟自由，这是人权问题了，不是道德问题了。如果我们说同性恋是合法，是天生自然的，那当然就会说我们生而有这样的权利，那就变成合理化他的行为了。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从法律的制定来看，宪法它是保障我们住在台湾地区的人，身为人但有最基本的权利，那就是宪法所保障我们的，应该要被维护被跟尊重啊，包括我们在政治上参与的权利都包含在里头。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权问题通通可以去合理化，通通会有法令制定来保护它。同性恋它是在道德上的错误，人并没有做不道德的事的权利，可是他悄悄地把它偷换。如果它只是一个人权问题，那就变成是伸张人权，人高举人权，那我就可以合理化它。可是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人并没有做坏事的权利，人的权利并不给予做坏事的权利，没有。那这是我们坚持的，也是我们从圣经所得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那基督徒我们今天现在已经修法可以立法合法，但是基督徒行事为人最高的原则就是圣经，不是根据这个国家的法律。国家法律本来应该要根据善良风俗来制定，而且它是比较低阶的，但如今这样的一个低阶呢，它却包容的这样的同性婚姻的合法，那它跟圣经是抵触的。那我们应该要就更高的权柄，我们要就更高的义务，我们应该要从这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最高的原则圣经来看这个问题，而不是降低啊，用一个法律的问题来看待。因为这个法律它已经不再是根据善良风俗制定的时候啊，那它的可信度已经被质疑啊，它的基础道德基础已经啊被牺牲掉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清楚知道，那现在越来越严重的，将来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很多，像这个通奸除罪化对信徒影响很大啊，大家误以为说通奸已经合法了，我随意可以通奸了。因为当我们一直在讲通奸除罪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同时去追究男生的罪啊，不平权啊，所以这个就被废掉。但是在一般人来想，就是淫乱的风气会更加的开放，而现在已经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的了，大家不认为是罪了，那非常可怕。没有罪恶意识可能会比犯罪本身更可怕啊，那这是令我们忧心的地方，然后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好，那我们从圣经看哈，男女的关系啊，性行为，这是异性的结合，两人成为一体，两人就是两性成为一体，这是圣经所教导的。唯一可以允许发生性行为的是在婚姻中的配偶，没有婚姻或是在婚姻之外，不管跟同性还是异性，那个性行为都是淫乱。所以圣经上的定义非常简单， 而圣经所说的婚姻制度是一女一男，一夫一妻，哦，那这个要附带上去啊，这样讲才是完整的。啊，圣经所允许的性行为是在婚姻中，我们跟婚姻中的配偶才可以有这样的结合。那在婚姻之外或是没有婚姻的，不管跟同性还是异性，都是淫乱。圣经所允许的婚姻是什么？一男一女，神所配合的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哦，我们这样的一个逻辑清楚就可以知道啊，那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有这样子的解说啊。那再来就是说，当人一直在用权力来要求，把这个同性恋、同性婚姻看成是自己的权利、人权的时候，那我们也从这个权利跟义务的相对关系来看，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啊。每一次当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履行义务的时候，他会偏就于权利。我们这个世界会乱啊，就是说想权利的人很多，但是尽义务的人没有，只想权利不尽义务。那在婚姻里面，两性的性权利啊，性的主权可以去使用，是在婚姻里头的。可是婚姻呢，它是一个约，是权利跟义务的相对关系。那同性婚姻，它没有办法履行两性婚姻中传宗接代、生孩子的这样的义务。那他们也会说啊，很多异性的婚、两性的结合，有很多人也没有生孩子。没有生孩子不是他们不愿意生孩子，是因为很多人他没有生育能力，生来没有生育能力，或者是说他是不适合怀孕的。那基本来讲，你说要讲权利，也要讲义务啊。如果是讲权利不讲义务，我们这个世界会乱啊，你也不符合人权的概念啊，不符合现代民主自由的思想啊。所以他只能够想这个肉体上满足欲望的这个权利，他却没有办法去尽婚姻中的义务。哦，那我们就从这个权利跟义务的关系去跟他们谈。好，那么我们更深一层的可以谈到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女同享神的形象，同有神形象中的尊贵性。那么神预备了男女性别不同，就是为了两性婚姻而准备，使他们能够进入婚姻当中，然后借着男性的形象、女性的形象同享神的尊贵形象，两个人结合就成为一体。那这样呢，在两性的结合当中才完整的去表达出神的形象。哦，这是一个比较深的神学论调。那男女都有神的形象，神透过男女来结合成为一体，所以两性婚姻才能够完整的来表彰神完整的形象，神完整的尊贵。那再来，两性婚姻是有它的神圣性，因为它用来表彰神跟百姓之间的关系，来表彰或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基督是新郎，那教会就是新妇，所以只有两性婚姻才能够有它的神圣性、正当性来表彰，成为神、百姓跟基督教会之间的预表。所以我们为了要保持这样一个完整性，神既然看两性婚姻是一个神圣的，我们应该要维持一个两性的婚姻，让这个表彰神跟百姓、基督跟教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预表呢，是一个合理的搭配。哦，这也是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我们必须要去明白的。哦，那再来谈同性恋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它是天生的，没有办法改变，也是不需要改变。哦，那这种论调有很多人啊，高唱这些论调啊，那我们的很多年轻人也会受这些观念的影响，所以我们才要打破这个迷思啊，做一个辩证啊。那我们再看哈，同性恋的行为是不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正反两方研究也是相当的有利。不过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数据， 如果是真的60%或是相当比例的同性恋者，他们也跟异性发生关系，那就表示说这个现象是变动，而不是固定不可变。同性恋是不可改变还是不愿意改变，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我们心中是有答案的。然后我们又回到家庭的因素去探讨，我们看到家庭的因素跟环境的因素所影响的，啊，还有在一般的生活经验当中，啊，我们发现常常是造成同性性倾向的主要原因。所以既然是后天形成，改变他的环境，改变他所接触的人群，加以适当的教育，应该可以得到改变。那甚至呢，我们今天应该要清楚知道，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罪，是道德问题上的罪。那如果是一个道德性，这个道德上的罪的时候呢，我们对付罪、脱离罪，唯一的方法就是向他宣战。哦，我们圣经观点是这样的，哦，要对宣战，你不可以跟罪站在一边，你站在罪的那一边，那你就永远无法胜过他。我们要胜过他，突破超越他的限制，只有站在他的对立面，当成罪，我们跟罪宣战，借着属灵的途径，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超越，可以胜过他。如果我们不认为是罪，我们永远被他捆绑，所以我们的道德标准一直降低，所以我们不断的要修国家的法律，这是一种节节败退、退后以至于沉沦的作为。我们这个世界每一次碰到人类无法突破的道德困境的时候，我们就是投降，我们把标准降低，我们掩耳盗铃，我们鸵鸟心态，把它降低的，那就不是罪了。但是在神眼中，在那个道德的源头、道德的标准，神的眼中看，它还是罪。我们问题在这里啊。小弟几年前有到加拿大去哈，那今年又去哈，听说那个立修法已经通过。六七年前去的时候，他们在讨论说，大麻、吸大麻、种大麻、贩卖大麻、吸大麻是不是违法？那现在他们已经通过合法了。当时候讨论的时候有一些意见，他怎么讲呢？种大麻的你抓不到，卖大麻的你扣不到他的税，然后国家每一年要付出多少的国家社会成本去矫治这些人，那你扣不到税啊，政府没甜头啊，都是那些非法的人，他们得利益啊，那现在怎么办？修法不能通过啊，通过种大麻合法、贩卖大麻合法，我们抽税，抽税我们政府就可以有税金可以收啊，啊不然都是坏人在得利啊。那你说坏人得利不当，那你现在政府也是非法得利啊，那你不是降低标准，你跟那些强盗一样吗？但是他现在修法了，可以种大麻，可以吸大麻。那当初为什么要禁止这些东西？因为它对成长中的青少年脑部的发展影响很大，所以这些国家将来要交给这些年轻人的，所以要禁止。好了，那现在把它修法说种大麻、吸大麻、贩卖大麻不算违法，那大麻的危害还在吗？它还在啊。同性恋成为一个罪，那个罪是不是还在？还在啊。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那我们的小孩子不要被偷换观念给蒙骗了，这是一个偷换的观念了，哇，忧心忡忡，哦，所以这是人类哈，哦，没有办法对抗罪的时候，节节败退、让步、妥协的结果，那怎么办？一定是一路沉沦到底，那就是魔鬼的诡计啊！魔鬼就喜欢你世界这样啊，那个橘子里面用开心一定暖个头。对啊，人的心已经开始败坏，这个世界一定败坏到底，可怕。那世界末日才，那唯一好处就是世界末日才会到，那基督徒的盼望就实现。但是我们这样讲是自私，这样是非常悲壮的，啊，伤痛的一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那如果你不认为是病，你就不会去就医啊，结果病入膏肓死掉了。你不认为是罪，所以你不会去对抗罪，你不会认罪。你不认罪，你就无法胜过罪，你就不用办法脱罪，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啊，罪就一直在身上宰噬你。我们今天人类的困境是这样的，啊，那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该怎么样正确的看待？我们应该把道理讲清楚，我们的观念要正确，就是从圣经的观念要正确。但是我们应该要讲，我们对这些人，我们要关怀。可是关怀不是我们个人的能力，或者是一个小孩子青年的能力。早上我们稍微有提到，对于有这样的倾向的人，我们应该是从怜悯出发。主耶稣看撒该是怜悯他，主耶稣并没有尊重说，撒该你这样不法得利可以继续，没有。主耶稣亲近他是要让他从罪里面出来。所以一样的，我们要认为这个是罪，是被罪捆绑，这个人被罪捆绑非常可怜，值得我们怜悯。我们不要去咒诅，我们不要去责骂，我们也不要去审判他，应该像主耶稣一样怜悯这个人。可是我们今天不是主耶稣，那对于同性恋同性恋者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不是我们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可是我们应该有正确的看法，我们才能够引导他们。他们应该被怜悯，可是被怜悯者他应该接受真理的辅导跟改变。那最后小弟想说就讲一个见证了，这个见证也是给我们得到很大的一个鼓舞，那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说属灵的方法，小弟跟国外一个传道在谈论的时候问他们说，你在这个国家很开放啊，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个同性恋的人到教会来？他说他碰到有一件事情，有一天呢，有一个同性恋者啊，他到教会，他直接跟传道说 I'm a gay， 开门见山就说我是一个同性恋者，那教会可以帮助我吗？哇，非常诚恳啊。传道人就跟他回答说可以，那我该怎么做？你只要敬畏神。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回答，也是关键。如果你敬畏神，你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不认识真神，也不敬畏神，所以人类只是一路挨打，一路被罪宰制捆绑，然后就不断的节节败退，到最后只是退到地狱去了，非常可怕。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要看到我们的责任多大，我们不要咒诅，也不要去审判，我们应该要怜悯。那这个传道人就说了，你要敬畏神。那你要怎么敬畏呢？我跟你讲，你有空到教会来，我陪你读圣经，陪你祷告。你在家里也要祷告，你在家里也要自己读圣经，你要真的有敬畏神。他说好，我一定要敬畏神。那再来，你要脱离环境，你要脱离那些朋友，你不可以继续跟他们交往，你要改变环境，你要改变到一个洁净的环境，你要进入教会。那教会你来，你就是找我，不然你就是找另外一个执事，你不必去找其他的人。那你真的从内心敬畏神怕神，那借着属灵的途径来改变，读圣经祷告，感谢主啊，不久他就得圣灵了，他真的要敬畏神，他领受圣灵，后来就受洗了，后来就主内联婚，后来就当了爸爸。我们身体是一部机器，坏了原厂可以把我们修复好，毋庸置疑，该换零件就换零件，该怎么样修理就修理。神是我们原厂的修复者，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身心灵出问题，回到他面前，用属灵的途径可以改变。主耶稣就是用这个方式怜悯罪人，让他在耶稣的爱中觉醒。耶稣没有责备，那些同胞不断的责备只是把撒该推到更深里头，那主耶稣显出那种立即性的爱。主耶稣怎么爱呢？撒该快下来，表现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有人在树上，而且他知道这个人叫撒该，所以撒该他会讶异，果不其然，耶稣正是众人谈论中的 神子从天而来的，所以他就起了敬畏的心啊，快下来，你不要一直躲在那个地方，你不要一直在暗处，那个不是你永远的家，那不是你应该处的地位，你要下来，下来面对你自己，面对你的良心，面对你同胞的指责，你更要面对耶稣。所以就下来了。那耶稣说，我今日必住到你家。耶稣给他的爱是什么？爱罪人的爱。那耶稣不是肯定认同他的行为，是要让撒该在耶稣的爱中觉醒，在爱里面的觉醒才是真正觉醒，才是彻底的觉醒。而且耶稣说，我今天就必住到你家，我现在就爱你。真正的爱，有价值的爱是现在，我必住到你家，必就是肯定的。所以耶稣给撒该的爱是什么？表示他无所不知，他也无所不爱，他知道你的痛苦，他要给你勇气跟力量面对你自己的罪，你要勇敢的改变，就在耶稣的爱里头。耶稣给你的爱是现在的肯定的，所以他就改变了。他恭恭敬敬地站着，他称耶稣为主，以前称钱财为他的主人，他现在生命的方向改变了，他恭敬地称耶稣为主，表示他愿意学习耶稣。耶稣并没有规定他，也没有要求他，他自己在爱中觉醒的时候，他说，我愿意拿出我财产的一半周济穷人。耶稣没有要求他，他自发的。当他在爱中觉醒的时候，很自然会要像耶稣一样能够改变，我讹诈谁就赔他四倍，不需要拿电算机算，我们头脑转一下就知道他肯定破产，但是破产已经不是他所重要的事情了。他今天生命得到改变，找到了道成肉身而来的耶稣基督。耶稣说，这也是亚伯拉罕子孙，他在道德信仰上迷失，我正是要寻找这样的人。那所以耶稣爱撒该的这段故事很值得我们去看。我们每一个世人都是罪人，同性恋是比较不一样的罪，异性淫乱也是淫乱，同性淫乱也是淫乱，我们不是独而要去咒诅批判这些同性淫乱，异性淫乱也是我们一直在关怀的话题。那怎么办呢？只有那一位从天而来的神的爱，神的真理，属灵的途径。我们教会做牧养工作，我们用属灵的途径来改变这个人，不是用辅导，不是用心理学的理论，心理学理论没有办法，他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才需要把这个标准降低。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到了瓶颈，已经进入死胡同，因为无能为力的，没有办法抗拒的，被这个世界的王给压迫。好了，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像耶稣对待撒该一样啊，我们怜悯这个世界非常可怜啊，所有的罪人都应该同等的被怜悯看待，然后我们用属灵的方法来帮助他。那么在教会里面偶然听到有一两桩哦，我们也要求耶稣给我们智慧，我们该怎么办啊？有应该是一般的传道长职来带领陪伴，那么要他真正的敬畏神。罗马书第一章里头就是讲这个，人因为是不敬畏神才堕落这样，那要回复也是要从敬畏神开始，一定有办法啊！求主帮助我们大家哈。那我们底下的时间就。